侯文勇和蔡康永的《欢乐三国志》第十七集下。司马懿，你又被骗了。
诸葛亮率领着蜀国的大军一路攻向长安，要把魏国给消灭掉。魏国皇帝曹睿只好重新启用司马懿担任作战总指挥来对抗诸葛亮。
这司马懿啊，反应快，动作更快。哦，你跟他吃饭啊，如果不小心把杯子打翻啊，他可以在杯子的水泼到地上之前啊，就用另外一个杯子在半空中把泼出来的水给接住，一滴都不掉到地上。
我听你在鬼扯，这样司马懿干脆去马戏团表演好了。
啊，司马懿呢是不能在马戏团表演啊，不过啊他的动作真的是很快哦。这孟达要叛变啊，新国旗都还没有升到旗杆顶哦，司马懿啊已经赶到把孟达给杀了哦。诸葛亮啊，画了新的街亭防守图啊，要派人送去，人都还没出大门呢、啊。司马懿啊，已经把街亭给攻下来了、哦。现在呢，又是同样的情况哦。诸葛亮啊，才刚刚把所有能够打仗的将军士兵们都派出去啊，司马懿啊，就已经又带了150,000的大军杀向诸葛亮所在的西城这个大粮仓。
整座西城啊，诸葛亮孤零零一个人，身边呢就两个长得很可爱的小书童，然后西城县里面留守的呢剩下2500个士兵，全部都是老的跑不动、病的走不动的老弱残兵。
右边呢、啊、可爱的小书童呢吓得眼泪汪汪，拉着诸葛亮的衣袖说：
诸葛叔叔，我们快逃啦，外人要来了啦。
哎，左边这个小书童倒还比较镇定，紧紧咬住了嘴唇，一句话都不说。
哎呦，他不是镇定的
啊！
啊，小朋友已经吓得尿湿裤子，说不出话来了啦，
真可怜啊！
这有几个老兵啊，虽然老呢，但是豪气犹在、哦。
嗯，
他们啊，纷纷从库房里面呢、啊、搬出了刀剑来哦，围绕在诸葛亮的身边。他们说：“我们誓死保护丞相。嗯”他们啊，拔刀出来挥舞，以壮声势哦。没有想到啊，这刀一挥舞，哐啷哐啷噼里啪，
怎么搞的
啊？这刀子啊，掉的一地都是哦、
啊。
老兵手里啊，剩下一个空空的刀把手。原来啊，库房的刀呢，通通是报废品，根本不能使用。
可是诸葛亮啊，还是很感动，感动的眼眶都湿湿的。诸葛亮亲自弯下腰，把掉了一地的刀片啊都捡起来，然后他就很平静地对大家说：各位父老，请先别担心，诸葛亮现在啊倒不需要动刀动枪的人，只要去找几位很会弹琴的老先生就可以了。
哦，弹琴的老先生啊、啊，这个很容易嘛。西城客栈里啊，每天晚上都有一个老人 band 的现场演奏啊，我们现在就去把他们叫来。
哎，也请他们啊，把所有能够找得到的琴啊，都一起带过来吧。
啊，找 band 又找琴，小书童啊，嘴巴张得大大的，
丞相叔叔要开告别演唱会吗？
讲的什么话？老兵的动作倒是很快，马上就找到了这西城县的老人乐队，一共有10位老琴师。这10位老琴师啊，全都白发苍苍，有的驼背哦，都驼到快碰到地上去了。各位师父，等一下诸葛亮我 要坐在西城的城头之上，弹一曲迎接贵宾的迎宾曲，来欢迎一位贵宾。我怕我一个人弹啊，会吐嘴，有失礼貌。到时候要请各位老师傅躲在我身子的后面，陪我诸葛亮啊一起来演奏。我们大家这就去准备起来吧。
哦，当枪手啊，老琴师们说只当效劳。
两个小书童，你们啊，一个上去城头把香炉给我点起来，另外一个呢，去叫大家把城墙上面所有的旌旗啊，通通摘下来，改成放几盆百合花。
丞相，那我们这些老灰啊兵呢？
阿伯啊，你们都很勇敢，我要请你们再去找另外几十位跟你们一样勇敢的勇士，
跟司马懿拼了。
不是要去跟司马懿拼命，诸葛亮我呢要请你们大家都换下你们的军服，改穿长袍，分别到我们西城的东南西北四个城门口啊，去从事一些休闲活动。
啊，休闲活动？
对，要请你们到城门口啊，去下下棋呀，浇浇花，扫扫地，做点健身操，只要看起来啊，显得悠游自在，不要露出任何害怕紧张的表情，这样就好了。
哎呦，丞相啊，都什么时候了还在浇花扫地健身操？哦，莫非丞相疯了？好了，反正呢我们这些老灰啊活这么老也就不难，要死就陪丞相一起死吧。
哎呦，
这从西城的城头上望过去啊，已经啊可以看见烟尘滚滚了，仿佛呢就有一头史前怪兽啊远远的呼啸奔驰而来。这正是司马懿啊带着150,000大军快速的前进着。
司马懿的两个儿子啊显得很兴奋，爸爸，这一次我们一定可以很容易就抓到诸葛亮这只老狐狸。
这没有想到啊，司马懿啊转过脸来警告这两个儿子说，喂，你们这样子心浮气躁，一定会吃亏上当，还不给我把嘴给闭上。
哎呦，
到了这离西城啊城门500公尺的地方，司马懿啊下令大军停下，摆开阵势。这司马懿啊就带着二儿子司马昭啊还有他的随身护卫往前300公尺，准备啊要对诸葛亮喊话。
在西城的城头之上，诸葛亮早已经盘腿坐定，他的面前横放着一具松纹古琴，两个小书童啊一左一右，右边的小书童脸上挂着微笑，手上呢捧着香炉，左边的小书童闭着眼睛嘟着小嘴捧着诸葛亮的宝剑。
左边这个小朋友现在裤子还是湿的哦，他比较胆小不敢看。
诸葛亮啊看到司马懿逼近城门口了，就赶快低声交代躲在身后的那十位老琴师，各位老师，我现在就要开始演奏这一曲迎接贵宾的迎宾曲了，在我左手边这五位老师请你们弹柔和版的迎宾曲，在我右手边这五位老师请你们弹暴力版的迎宾曲，尽量要在音乐当中显露出杀气。
谨遵丞相交代。这司马懿啊逼近西城前200公尺，正要接起马鞭叫诸葛亮出来答话，却被眼前的景象啊搞得目瞪口呆，下巴都快要掉下来。
司马懿放眼望去，只见西城的城门开得大大的，连一个看门的小兵都没有，只有几十个老人啊在城门口悠闲地晃过来晃过去，有的在下棋，有的在浇花，他们连看都没有看司马懿一眼， 就好像是清晨早上6点钟的公园一样，根本就不像是有大军逼近在身边呢、啊。
这司马昭啊，抬头一看，啊，赶快拉拉这司马懿的袖子，用手一指，爸爸爸，你看，猪诸葛亮。
司马懿眯起了眼睛，望向诸葛亮。可是诸葛亮呢，只管低头弹琴，脸上是似笑非笑，身上披的羽毛披肩在风里面微微飘动着。这诸葛亮好一副世外高人的模样。
司马懿啊，叫身边的人通通安静下来，然后他自己闭起了眼睛，聆听着诸葛亮弹奏的琴音。司马懿啊，越听越惊奇，喃喃自语，这诸葛亮精神怎么这么充沛，看他信手挥洒毫不用力，为什么琴音却这么的饱满，回荡四方，绵密起伏。
嘿嘿嘿，司马懿真的很三八哎，他在城墙底下看不见诸葛亮的背后躲了10个老琴师，哦，这10个老琴师加起来啊，起码有700-800年的功力在帮诸葛亮发功啊。
司马懿啊，闭着眼睛啊，听了一阵子哦，这渐渐的眉头皱了起来，他又开始喃喃自语，
哦，
怪了，这首曲子啊，音调是这么的甜美，可是为什么听起来听到这里啊，司马懿霍的两眼一睁，大惊失色，哎呀，不好了，诸葛亮的琴音之内啊，充满了杀气腾腾，如此宁静的外表却包藏着无比凶狠的陷阱。司马昭，快叫我军用最快的速度退到300里，不得延误，误了就要中了诸葛亮的埋伏了。
哦，司马昭很少看到他老爸这么紧张，听诸葛亮弹琴嘛，又不是参加摇滚演唱会，老爸竟然也能搞得满头大汗，一滴一滴啊，从额头上都滴下来了。司马昭看到爸爸这个表情，就自己再回过头去看一眼西城。哎呦，一下子，司马昭也觉得整个景象诡异的要命，这开的大大的城门好像是怪兽张大的嘴巴要吃人一样。司马昭看得心里发毛，赶快下令叫大军往后退。
司马懿的大军啊，连滚带爬一路往300里撤退哦。司马懿自己吓自己啊，一直退到300里啊，正要叫大军停下安营扎寨，偏偏啊，这里才刚刚被诸葛亮安排的关兴、张苞2支埋伏部队哦。这关兴、张苞啊，一看到魏军的旗帜啊，马上打鼓放炮，大喊大叫，挥舞刀枪哦。哦，这下又吓得司马懿啊，魂不附体，嚓里哐啷啊，这个饭锅、便当和漱口杯掉了一地，都来不及捡哦，慌慌张张的逃回街亭去了。